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我们已经用差不多五次的时间思想了耶稣基督与万有以及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特别在这一个被造界的中间，它是历史的开始，它是历史的中间，它是创造者，它是承受万有者。在这期间呢，起点与终点中间是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所以这个自然是不能离开基督而不成的，不是单单我们的生命而已，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这句在普遍恩惠中间有一个人好像了解道与人的关系，所以孔子说，道则已不可思议理也。但是在西方的书的中间呢，给我们看见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基督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是宇宙是借着他而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提到了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也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在历史中间，也就是在思想史中间，对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曾经有过的探讨。我们从柏拉图的思想提到唯心论，怎么样以思维决定存在，来认为物质的背后有一个心理念完全观念绝对的这个观念意识的这个存在。所以呢，到了康德的时候呢，他就把宇宙分成本体界与现象界。我们今天用纯粹的理性所能了解的到底是什么呢？康德说，我们只能看到现象界里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到本体界里面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这个能见界的里面，我们能沟通的是许许多的范围，但是不能见界的本体中间有三件事是人不能明白，那就是上帝，第二是什么？自由，第三是什么？不朽。上帝、自由与不朽 God, Liberty and Immortality, 这三件事情是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做到的。我相信康德就因为这样的肯定，所以他就可以被称为是不可知论的这种哲学之父了，从他开始创始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就把他不能见界的奥秘借着能界的生活表现出来，基督就把他绝对界的观念借着他在世上的生活显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把那位住在不能靠近之光里面不能看见的上帝借着他的生活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了我，你们就是看见上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在基督的身上，神是有形有体的，把自己显明启示给世界上的。所以这样呢，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像我们已经谈了这五句以后，现在还有最后两句话，希伯来书第三节最后两句话就留下提到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里提到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就是上帝的右边，他在高处至大者的右边。这里提到的两句呢，也就是提到基督的救赎以及基督的代祷的工作，将教会的因基督的救赎领受了成圣称义新生命的地位。而基督不但救赎我们，他还继续为我们祷告，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坚韧的圣徒的生活。这个 perseverance of saints 我们只能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见他的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也能坚持，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因为有一位在父右边为我们祷告的耶稣基督。我想这两节圣经，如果你说我们懂吗？我们就这样懂了。他洗净了人罪，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有什么还需要解释的事情呢？但是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的思考，因为这两节圣经就把整个基督论的救赎工作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方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请你注意，罪这个字呢，在全本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用的最多的只有两本书，第一本就是罗马书，第二本就是希伯来书。所以这一个没有的地方，也就是有了没有的地方，没有的部分就是有了亏欠，有了亏欠就是你的亏欠使你的完全变得不完全，所以你的完全因为有了亏欠就变成有了不完全的完全，这个不完全的完全就变成一个你原有的地位不一样。所以罪的存在是一件事实，但是罪的存在不是一个自由拥有的本体性的存在。如果你把罪给当作是自由拥有的本体性的存在，你就是高看罪恶，把它当作基督以上的一种。你明白吗？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只有神的存在是完美的存在，被造的存在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被造的存在，而这被造的存在的原先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叫做 creatio ex nihilo， 从没有创造以致变成有。所以我们的存在就需要一个开端， our existence needs a beginning point。 这个开端之点就是神照着自己的旨意创造我们，我们才存在。那么被造之物是永存的吗？今天如果你读物理学，你就知道了从前面一个定律叫 constancy of the matter， 后来呢感到不对了，这个爱因斯坦的理论出来以后，我们看见了 constancy of matter 已经改成了 constancy of the energy， 所以不是呢物质永存不灭的这个定律已经变成能量永存不灭的定律，是 constancy of matter 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于现在明白的科学知识。那永恒的存在是能而不是物质，所以当物质化成能量的时候，这个能量使物质不看见，但这个能量的存在是从物质那里来的，而那个物质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化成能量。这样呢，我们就看见神用他无穷的大能创造物质的世界，是完全没有违背科学，而且是科学之谁能了解这件事的一个基础。感谢上帝，这样神因创造而有了在他之外的存在。各位想这句话，神因为创造，所以才产生了在他之外的存在。而神本身的存在是神本体永恒性的存在，所以神的存在是本体的，是永恒的，是自由永远的存在。而神所创造的存在是在他之外有开端的存在，那个开端是什么？就是神要创造的旨意， the decree to create， when God made his mind to create， the creatio ex nihilo becomes possible。 神定义创造，从无变有，在他之外的存在物就成为有存在的可能，这是神的创造。那被造存在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位格，就是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造的，所以人的存在那是反映神存在，人的本性是反映神的道德本性。神有公义的本性，我们就有公义的观点。神是完美者，我们就有完全的观点。神是绝对者，我们就有绝对的意思。神是良善， 信是生命是圣洁的，人就有良善；信是圣洁的观念，这样的人里面所有的道德本性，就是生的本体，就是生里面形象这个反应。这样的我们这个有神荣耀的本性，原是完美。这个完美的是被造的完美，不是创造者完美。只有神自己的完全，才是创造者完美。我们的完美是被造的完美，被造的完美与创造的完美一样吗？不一样，有什么 不同？什么不同呢？你们还不大习惯听我讲的，所以很多人听不进去。有什么不同？本质的不同，你要注意。常常在我的道里面会提出这一次的 quality difference。 神是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被造与造之间不可能有本质的相比，这是一定肯定的真理，来认真的去把持的。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受造者没有可能在本质上与创造者相比，所以呢，我们的完全不等于神那完全。神的完全是至尊永存完美者自我的完全，人的完全在按照神的完全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完全，就是神完全同神这个本性中间完全的形象的样式。叫我们就向上帝，我们不是上帝，向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向。大家说向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向。你说我是 Clinton， 那你说我像 Clinton 不一样，你多么像也没用，你是他，好在你不像他。我像神，我就不是神。人有完全的形象，有完全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人有完全的概念 the perfection as well。 这个 intuitive concept idea is entangled in us， so we have a perspective of perfection， but we are not the perfection itself。 就是神自己完全，那被造的存在有点亏损的时候，这个叫做罪。那这个问题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用自由可以得到的一种感果效，但是却不是用自由可以挽回回到原先的完全的情形的可悲状。这是一去不回头的路，不归路的破坏，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之后，罪就永永远远与他在一起，因为这个亏欠，这个不完美已经变成他里面的一部分，他这一部分存在，也就是他里面有一部分不存在，你听懂吗？所以他这一份油的亏欠，也就是亏欠使他油不再完美。这样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像我们看见的被造界中间没有这个道德性的问题，被造界之所以没有道德性的问题，因为被造界的物质里面没有自由的道德基础，自由是道德性的绝对基础。如果没有自由，不必谈道德。而上帝是造在大自然，神给他存留，没有给他自由，所以被造界就没有道德基础，也没有道德责任。但是呢，被造界中间有神形象样式的人，有了道德基础的自由，人就因此呢可以犯罪抵挡神。但是呢，有了这自由之后，就走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整个人类文化最大的困难。当我们十九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以为二十世纪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纪，特别是那些相信进化论的思想家，他们就以幼稚的乐观面对了二十世纪。所以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进化论已经侵犯到了哲学界、社会学界、伦理界、 甚至神学界、宗教界以及新派思想的神学家都犯上了幼稚的进化论的通病。不但如此呢，也进到了历史全色就的这种哲学思考的里面。所以呢，无论是登格尔的一言论历史观的发展，无论是这一个Spencer 的社会发展观的思想，无论是这一个希特拉后来把德国当作最优秀的民族，是唯有德意志民族可以统治全世界的这种思想，都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的。结果呢，进化论一方面好像给人带来乐观，另外一方面呢，把人的文化带到一个更可怕的地步。为什么？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所以这样呢，证明主义、帝国主义是应该的，没有错的。因为强的欺负弱的，正是适者生存、物竞生存的自然淘汰的必然的规律。所以这样呢，这些强的欺负弱的，就变成天公地道的事情。我告诉你，每一个社会、每一种社会的伦理和每一种民族的思潮，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共通的灵魂。背后都有一套的思想，这时候做他们的支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当这个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以为呢，用进化论解释一切的文化的时候，人已经进了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你看见二十世纪就要结束了，就在这一百年中间，你看到什么？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进化，所谓进步以后呢？今天人成的社会并没有比过去更差，今天是变本加厉，更危险，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今天要解决罪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制服罪人，用法律法治，用审判，用刑法，用监禁，用枪毙的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适用这个办法才解决的话，我告诉你，从城市来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是罪人解决罪人。怎么解决呢？普通人普通解决，更严肃的严肃的解决，更大的不是解决，处决可以解决。所以罪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整个文化界、政治界，没有一个人不牵涉在这个里面。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做什么？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洗净了人的罪。而这里用的罪字是单数，这不是很吸引人吗？如果说他洗净了人所有的罪，众多的罪，那叫做多数的罪。那么许多的罪，他一个一个洗，一个一个洗。洗净了人罪是多数的，那表示所有犯法的事情他都有能力去解决。但这又多数什么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就是人类这个地位的问题，这个权势的问题，这个灵魂里面因被玷污而有的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解决。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句话呢，从语言学来说呢，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表达，就是他洗净了罪人的罪，而不是洗净了人的罪。罪要洗净吗？罪怎么去洗净？到底是洗净罪人，或者洗净罪人？啊？罪哪去洗？你听不听？你是把罪洗掉，或者把罪洗干净？被洗的是罪人，或者罪人？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洗净人的罪，意思解决人全人的罪恶的这个大问题。洗净这个全人的罪恶的大问题，就是戒除罪恶，使人成善的工作，也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做的。感谢上帝。当了一个很大的思想家，所有人阿比提不告，他讲一句话，他也是用单数 ：Men are born in sin。The only power we possess is the power to destroy ourselves。是一百年以前，当了大哲学家讲的话，人生在最终，人唯一所有的力量就是毁灭自己的力量。人能犯罪， 犯罪罪怎么样解决呢？再用罪来解决罪，那么再用这个罪来解决这个罪。所以第一次你说谎的时候，第二次你用更厉害的方法来遮盖你讲过的方法，第三次给人发现，你就更厉害更厉害的方法来遮盖你第一次第二次的犯罪的方法。第三个方法在被找到的时候，你去寻找律师帮助你找方面的漏洞来帮助你说谎，对不对？所以罪的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小孩子因为下一堂要考试，他没有预备好，所以他就对老师说：“我肚子痛，我肚子痛。”那怎么办呢？老师说：“那你要找医生吗？”“好好好，那么快快回家去。”就是回家去，就叫人送回家去。送到家里的时候，妈妈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哭？”我肚子痛，你快回来好好的。他以为没问题，想不到妈妈再问他，他就说：“为什么？”因为老师没有来。他就用第二罪、第二个罪来解决第一个罪的。那么老师没有来啊，这个妈妈就奇怪，为什么这个老师没有来？就是这么早回家呢？所以有一天问到老师，那一天为什么你不上课？他问老师早有，他没有，我那天都有上课，为什么是你的孩子肚子痛才回去？啊，第一个小孩子再来问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不是这个老师，是另外一个，对不对？所以罪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你注意到你这一生罪上加罪多少？啊，你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你都是停留在多数的事情上，看不懂。耶稣基督在单数的事情上要解决你，这是不同的地方。是罪的权柄、罪的地位、罪的这个本质的问题，是超过罪的习惯、罪的行为、罪的困扰、罪的这个伦理上的玷污的这些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看见的所有超过法律的神解除罪恶、神对付罪恶用的方法，与世界的法律是不一样。世界的法律是按一条一条，你犯上哪一条才定你的罪啊。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定罪的工作，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工作他能做。你犯了他就定你，你再犯他就定你，他都为了使你能够被定罪的，他就要清清楚楚把那些不可犯的应当遵守的条例写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我们看见法律的功用到底在哪？我们制定法律，律法院、刑法院、行政院这些的工作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柏拉图说，我们刑罚一个人不是为了他犯那个罪而已，最重要的是使他不再犯那个罪。那这里就提到一个积极性的功能在哪里。我们今天看一个人不好，打他，一个人不对我们罚他，罚他人感到很快乐很麻烦，我就老子做得更威风。到底人受刑罚以后呢，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好？人受刑罚可能变得更怕，对不对？也可能变得更厉害。所以以后的再犯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容易给你发现。你笑，你有经验吗？所以罪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我想我们每次讨论这些的时候，不是单单注意这字里面这简单的意思，我们讨论的整个人性、整个人的社会、这个神永恒的主义里面，要我们明白，那就是个大的事。洗净人的罪这件事太大，解决罪的问题的事情太大了。那么到底人怎么处理罪的问题呢？刑罚，当你犯罪的时候，我刑罚你，我就用我的理性查考法律，找到你违背法律的根据，我有足够的证据把你处理。那么这种处理方式不是解决罪恶，这个处理方式是刑罚罪人。你看到了，刑罚罪人不是圣经的救赎，刑罚罪人是对那些不接受救赎的人有解释。柏拉图说，犯一个人为什么？不是为了单单为他做错的事而刑罚他而已，乃是要叫这样的罪可以不再犯，或者说呢，别人不犯，或者他不再犯。如果他是定了死罪， 啊，不可能的，因为他死了，有人留了机会不在那里，这个是许多的人不在那里。我知道的，在东南的几个国家，现在台湾的飞机上面写这句话，来带不平进来的人要处死刑。但奇怪，有处死刑这件事之后，带不平的人就减少了吗？严重不严重？马来西亚每年上吊被吊死，因为这个私运不平被吊死的人是每年在增加，所以自己知道差一年有别人被吊死，那还去做，再被吊死，别人知道了放的真的很大，还在做。到底这个问题是用怎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神在这里有用的方法是借着基督的方法。这样的教会就是那些从罪人的身份，因为罪的问题被解决，从罪人变成圣徒的这群的组成的教会。那么从罪人变成圣徒呢，就是借着罪的洗净，而罪的洗净就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所以这里就提到耶稣基督与教会关系，凡是加入真教会的人，我不是讲世界上的一派堂人，我不是讲世界的宗派的人，我不是讲世界上的宗教建筑物里面的会员的人，我只是把加入耶稣基督真教会的人，都是罪的问题因基督宝血的洗净的人。阿们。那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从罪人变成圣徒这种伟大的经历，他们经历了他们里面被洁净，使他们配让上帝圣洁的人居住在他们身体中间的这种属灵生命。这样的人是上帝教会里真正教会里面，如果一个人参加了有形的宗教组织，参加了看得见的宗派的这一种形式，参加了某某教会的里面的这种会议的制度，但是他却没有经历过罪恶的赦免的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改变，他不能成为真正教会。所以这里提到的是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上帝的右边。那这是第二个工作延续下去 ，The expansion of redemption is intercession。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他就继续为他们祷告，并且他长远的活着，听他们代求。感谢上帝，耶稣就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因为他的爱、他的照顾、他的代求的能力，继续不断过于成圣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领受的完全是被成全之意的完全。这句话用的是 past tense， 这用的是 past tense，是被成全之意的，什么意思？也就是当时的完全，当时的成全不是我们主动所能达到，当时的成全是被成全之意的。成义的时候，神主动成义；拣选的时候，是他拣选我们；救赎的时候，他是主动把救恩赐给我们；他呼召的时候，是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呼召我们。然后他要我们领受他救恩之后，顺从圣灵，过圣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提到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洁净生活的三大层次。我们今天看这三大层次：第一，就是地位的洁净；第二，就是生活的洁净；第三，就是完全的洁净，或者这个叫做成圣的地位。以后。成圣的进展，最后成圣的成全，我们大家可以说成圣的地位，成圣的进展，成圣的成全，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在归正神学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接近呢，第一是在地位上面，那地位的接近跟这个我们的状态的接近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地位的接近？什么叫做状态的接近？地位的接近，就一个人成为圣徒，有圣徒的地位，他在神面前 已经被接近了，已经可以站在神面前被称为圣，这是第一。那么圣徒是不是等于他的身份一定完全接近？不是的，圣徒他都能过一个不像圣徒的身份，应该按地位而论已经接近，但是按照他的身份来说还没有接近。所以这个第二步的接近呢，乃是继续不断在我们领受救恩之后，一直到见主面的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中间，继续不断靠着主的灵，靠着主的道，靠着主的宝血来接近。这个叫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但是 journey and process。 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着圣徒的地位已经接近了。那这些地方借着什么？借着圣灵。所以谁把圣灵赐下来的接近我们是谁？是谁用圣灵来刺激我们？是谁？你们都不大肯定的回答，你们没有把握这句话，我在讲是谁接近我们。他洗净的人，他怎么洗净的人啊？他用宝血洗净我。圣经说他用圣灵给你们洗。今天我不得不要谈到有关灵恩派问题，有关洗净的问题，有关地位的接近、圣位的接近、将来接近这些问题都要谈到。那请注意，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四十约翰给他四十以前讲一句话：我怎么可以给你洗？我应当让你来给我自己，我应该受你的洗才对。耶稣回答说：“不是如此，我们当尽诸般的人。”这个"当尽诸般的人"原来的意思呢，也就是当照着这个律法里的法规，我们好好遵行神主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以超然的或者免去人子当尽的责任来照律法规条的日子。那律法里的规条什么呢？律法里的规条，一个人做祭司要满30岁行洁净之礼才可以执行祭司的责任。所以这个洁净之礼到底什么意思？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而不是从罪恶中间得出洁净的意思。这样当四十约翰给先知万万民施洗的时候，以及当四十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你不能把耶稣受四十约翰的洗当作是耶稣的悔改，你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些受洗以前是听了四十约翰所讲的话，你们的悔改与天父的敬仰，所以这些人去到他那边来受洗。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照样说你们的悔改与天不敬的，你们的悔改，基督是要人悔改，他圣者正在他生出来的时候，这天使长已经对玛利亚说，你将要生的是圣者，是至高上帝的子。所以基督以圣者身份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悔改，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不但如此，四旬约翰把整个旧约里所有先知对基督所说的预言归纳出来，变成只有一句话的基督与救赎之间关系所讲的话。他是上帝的羔羊，是吧？除去世人罪，所以基督不是求赦罪者，基督是除世人罪恶者，基督不是需要悔改者，基督是洗罪者。他是洗净人罪的。那约翰呢，把这个所有先知所讲的也归纳起来的时候，神学家抛弃讲一句话，他说马丁路德是很伟大的归纳所有言论，浓缩成很简单意义的一个专家。我认为马丁路德是个 reductionist， 在这个方面他的成就还没有使得约翰。是使用把整个旧的归纳起来，有两句话表达基督救赎的工作。这两句话呢是恰到好处，就是完完整整的。第一句，看啊，上帝的 羔羊，上帝的羔羊这句话在旧约没有出现。上帝的羔羊这句话是他把所有的有关于牺牲的意义把它定义。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天使说住手，他就停下了。荷兰那个大主管叫 Rembrandt， 哇，这一张很大的图画的时候，亚伯拉罕看着天上，天使看着他，刀从他的手掉下去，以撒被绑在那里，住手。那个时候呢，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那羊有一只羊替他预备。后来耶和华以那，就是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的这句话就从那里来。但是呢，圣经创世纪没有直接提上帝的羔羊，当然但是上帝的预备羔羊在这个名词一直不出现。到时候啊，司希伯来讲出这句话，看啊，上帝的羔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人把羊献给上帝，那这个献祭做祭物的羊是人献给上帝的，圣经照样没有说这是上帝的羔羊。在这里我看这个事情，事实的话直接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基督论是这么的完美，这么的简洁，这么的直接提到核心的人物，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约翰讲。那么到底呢，约翰知道耶稣是除去世人罪的，他又怎么办？约翰就在这一句话里面，下一句话提出来，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当然在我以后呢，又指挥在我以前，他不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用什么？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注意啊，所以四句话就在这里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的。当然上帝的羔羊是要流血舍命的，他用宝血洁净的，但是他讲洁净工作的时候，施洗约用的话是什么？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几几次？一个人一次。约翰几几次？千千万万次。你注意，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是一起都是一个人啊。又要是几万个银子啊，一个一个就，今天有人来带钱，明天有人带钱，后天有人带钱，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带入以后人啊，用圣灵，另外一段圣经说，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圣灵给你们施洗，耶稣基督是施洗者或者受洗者。在约翰的事情上，他受查；在教育的事情上，他施洗者。耶稣基督是施洗者，他用什么来接近教会？用什么接近教会？用圣灵来接近教会，对不对？那么他接近教会的时候，圣灵借着什么信心使人受感动，使人成圣？借着传你基督十二个的道理叫知道，所以我们因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洁，因为上帝的道成为圣洁，这样你看见全本圣经人成为圣洁，只有这三件事。心理学家除此之外没有这样子，我们接近全本圣经的总原则只有三件事使人接近：第一，上帝的道；第二，耶稣的宝血；第三，圣灵的感动。接近大家有没有？第一，上帝的道；第二，耶稣的宝血；第三，圣灵的感动。你们因圣灵成为圣灵，你们因圣灵的感动成为圣灵，你们因顺从真理成为圣灵，你们因耶稣的宝血成为圣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对门徒说，你们因为我所传给你们的道，有说什么呢？ 易经经。圣经告诉我们，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样呢，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那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特别提到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大家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第九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第九节，我念第八节，你们一同念第九节。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大家又见了圣灵，坚定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请问，在这里圣灵给他们，坚定他们是见的什么？见的信。所以人的信心是世人接受圣灵所接近的工作的一个条件，或者一个先天的一个思想。所以圣灵接近了有信心的人，那么这件因圣灵成为圣洁。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等一下我们要回头再看使徒行传刚才第四章第八九节到底在讲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放到地图开封来读，就是造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的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杀的人这一世，就是造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的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杀的人。这里第二次提到圣灵使人成为圣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是圣洁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也是使人成圣的灵，大家说圣灵也是使人成圣的灵。耶稣基督这么样接近他的教会，耶稣就是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洗净我们的心，耶稣基督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为什么耶稣基督受洗同其他的这个施洗约翰面前受洗的人完全不一样呢？因为耶稣生而是圣者，他是没有罪。第二样，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放在他的生命里，所以上帝对他说，当所有的人来给你受洗的时候，你给他们施洗的时候，你看到圣灵降在哪一个人身上，那一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所以这件事使他每天施洗的时候，一方面叫人悔改，一面注意还有哪一个，有哪一个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身上。我们大家一块来约翰福音第一章31到33，约翰福音第一章31到33，换到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三件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1节到33节，换到一同来读。上帝的儿子，约翰是一个很敏感，上清楚察看神在他身上对他讲什么话，所以他领受的先知之言是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先知，甚至耶稣基督说没有个先知是大过约翰，约翰是最大的，把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他比众先知还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众先知不过预言基督，而他亲眼看见。 众先知为基督是预备将要来的信息，他为基督已经来了，为他预备道路。旷野的呼声就是这一位，所以不但先知预言基督，先知们也预言了十几个人。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在旷野有人呼喊说：“预备主的道，修治他的路。”这个在旷野呼喊的人是谁？就是十几个人。这以赛亚也预言了耶稣，又预言了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就兴起来大过所有先知，而夫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十几个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十几约翰比所有的圣子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唯一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请你注意，耶稣基督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被称为圣者，十几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是圣者，十几约翰是被圣灵充满者。你明白吗？这个圣者是本体，被圣灵充满者是被动的一个客体，你清楚了？所以你不能把约翰跟耶稣相提并论，因为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自己知道他是不配的，我应当受你的洗，为什么转过来你受我的洗呢？约翰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为什么是约翰三十岁才出来？为什么耶稣三十岁才出来？因为律法里面的规条是这样，你不满三十岁，你不能做祭司。好，你做祭司的时候，你要先有洗作礼，洁净自己，分别为圣被主洗。所以约翰知道，他要为天国预备洁净的人，他就呼喊天国进来。你们应当回答，但是这句话不适用在耶稣的身上，你耶稣是圣者的恩典。耶稣来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不是要解除这样的罪，因为他现在是在义的身份上受洗。那这个从母腹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生一世就是尽心竭力，愿意为基督而死，为侍奉他的主。这一位逼他迟生下来半年的这位耶稣呢，在我以后来的。原因是在我以前就有的，所以这个有永存性、先存性 （pre-existence of Jesus Christ） 已经隐藏在他的脑里很清楚了。但是这位比他以后来，却远在他以前的，既然受他的洗的时候，约翰对耶稣施洗的时候，他清楚知道是要好好参验主哪一位是领受圣灵的。他就是要用圣灵之子，所以那猜我实习的对我说：“有人圣灵降在哪一个人身上，那一个人就要用圣灵实习。”所以耶稣基督洗净人的罪，请你注意，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没有用洗，这个地方没有除，没有这个出现缺这个字。到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都提到学的问题。在第一章的时候没有提到学，所以他接近了的罪，他洗净了的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施洗者。大家说，耶稣是施洗者，约翰是不是施洗者？是，施洗约翰。耶稣是不是施洗者？是，因为他是用圣灵的施洗。那么这样，约翰很像耶稣。约翰是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是圣者的子。约翰是用水施洗的，耶稣是用灵施洗的。所以很多事情，约翰像耶稣。那耶稣是那个真正接近人的，而约翰呢是接近人的一个代表。你明白吗？是新来的朋友，耶稣是新来的，约翰呢站在旁边，结婚没有婚。站在哪里就问那你听清楚了？那今天讲接近的时候，我要很严肃的跟你看了，基督是施洗者，请你注意这边这句话三下哦，基督是施洗者，基督是施洗者，基督是施洗者。那圣经里面提到基督是施洗者一共有几次？有四次啊，这四次都是约翰的口一个人，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以后呢， 要有圣灵给你指示。那这个表示基督是真正接近者，他就是圣灵。约翰用水，耶稣用圣灵。那真正接近人是谁吗？不是。真正接近人的是圣灵吗？是。大家好好注意回答我的话。真正接近人的是圣灵吗？
是。
真正接近人是谁吗？
是。
所以谁不过预表圣灵？谁的接近是预表圣灵的接近？约翰不过是一个影子，约翰是一个先锋，约翰是个预表，约翰是个象征。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一位将要来的，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们就接近了，并圣洁的灵自己使你们成圣，圣洁的灵使你们接近，你们因圣灵借着信心去被接近了。”那请你注意。约翰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基督是使人成圣的那一位，也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说的，他是接近人罪的那一位。阿门。清楚。所以我回头去问这个使徒行传圣章第八第九节所讲的，就是说呢，借着信心圣灵接近了他们，也接近了我们，上帝赐圣灵给他们，像赐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因信心得了接近。请问这个他们是谁？这个我们是谁？你知道那里到底在讲什么？师徒行传圣经上是全世界历史中间第一次的神学研讨会。师徒行传第圣经上是世界历史中间第一次为了一些争辩的事情教会开大会。而这个大会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最重要的门徒都还没死，都还离开原上，所以这个就表示奠定教会信仰基础最重要的人都在那里。他们要把千秋大业奠定起来的时候，他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外邦人没有受隔离接近的问题。外邦人如果没有受隔离，可以喊犹太人在享受上帝的恩吗？犹太人因为隔离与神立约，在身体上有记号的，这是外邦人没有受隔离，怎么可以？那这犹太人说我是信耶稣才得救，他也是信耶稣才得救，但是不一样。我们这些犹太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都受过隔离。那么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信了耶稣要不要再受隔离？给他们争辩，争辩的时候，保罗不会说：“哎，不要提了，隔离不隔离，我们有爱心吗？”要跟就跟，不跟就不跟，那随便我们的爱情，反正我们要一直这样的，不要变动，不要变动，是吧？今天教会就缺乏变动的人。我告诉你，我最近在华富会，第一届华富会里面，你们不听，你们要算了，只要人家会心里出窍，不必变动，不必查，不必查，不必讨论，不必计较，反正就是这样，爱心爱心。我告诉你，我们大家打开。使徒行传受上帝看看是不是爱心解决问题。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教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条例受割，不能再救。”哎呀，你看，他们说如果没有这样不能再救，如果没有那样不能再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彼此相爱，你笑什么？你的圣经平常是这样写的，所以你随便不跟人家辩论。保罗什么？与他们随便讨论，与他们笑笑相论。保罗与他巴拿巴与什么？大大纷争辩论。你说啊，使徒可以闹纷争吗？使徒可以辩论吗？可以大大辩论吗？ 大大声声啊，这几步是把耶稣的这个教会分成这分成门教会，这大大声声的吗？这是圣经的话，除非你不信圣经，我告诉你，圣灵启示先是如行道的路加一生，记在这件事情的时候，用词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大声声变了。使徒保罗巴拉巴，你看看，大大声声变了，为什么？当真不真是带过，不当真的真是分裂。应当让的要让，应当真的要真。大家说，为什么你不说？应当说的要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这一次，应当让的要让，应当真的要真。不该的而得叫做贪，该的而不得叫做正，该的而不争叫做妥协，不该的而争叫做泄气，懂不懂？你要弄清楚这个原则。我在你们中间查经，不是来浪费时间。我相信你不可能看到任何一本注释的书比我们讲的更严谨。我绝对不给你失望，但我盼望你不要给我失望，不要这样，因为这个国际眼镜大会的建模才叫兴起一两千个传统，我已经看了，有建立一些很严谨解经的教会，啊，教会历史改写，你要回到圣经，先从信仰大根基，对上帝的道路、正义的真解做起，才有真正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我一再再而三，句句不断在那复难，你们不一定喜欢热闹的场面，你们喜欢新奇的经验，你们喜欢和热情的祷告，但是你们热情不按真知识就很可怜。今天我们好好思想这些很重要的话。
他的世界不作无，一步一步。